即将年满60岁嘅潘功胜呢个星期系升任中国人民银行嘅党委书记之后，亦都成为咗外界呼声最高嘅准行长人选。星岛日报7月3日报道，虽然潘功胜响中共20大上边丧失，失去咗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嘅身份，亦都未能够被提名为系中央委员，亦就系未获部长级嘅身份。但是他现时可望出任人行行长，而且将会是党委书记，行长一肩挑，改变过去双首长的模式。美媒《华尔街日报》7月4日亦都引述了知情人士的讲话，表示曾经担任人民银行副行长10年、外汇管理局长7年的潘功胜将会接替易纲出任行长一职，因为高层相中了他的国际背景，能够同各国央行总裁合作往来，因此他上任之后可能比易纲拥有更大的权力。对此，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潘功胜是金融专业人士，他若然入主人行，代表着中国未来的货币政策将会具延续性，亦都有稳定金融市场的意味。位于中国河北的金融学者何刚并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表示，原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以及是党委书记郭树清应该是应届龄是退休，潘功胜亦都不是习家军的成员，因此外界话习近平势力正式进入金融帮的讲法是有待商榷。他说由于潘功胜在20大上面并未有取得部长级的名分，因此他的人行党委书记任命应该是中共高层的临时决定。不过即使是他的任命是一个意外，但是潘功胜比易纲等海归派更具有民族意识或者是爱国，亦都是备受肯定的金融专业人士。因此这个代表着高层在央行首长的派任上面仍然是不敢肆意政治任命，让外行领导内行。只不过潘功胜就算出任行长一职，亦都无法是反转中国经济疲弱的前景。何刚并表示，你看看5月份的经济数据，6月份的数据都不是那么好，这个他们中共是怕了，还得要用专业的人士于专业的事。潘功胜反转不到中国的经济，外资出逃和人民币贬值都不是因为人民银行的操作失误造成，原因和产业的外移是一样。为什么造成产业的外移？因为中国和西方的主要国家包括美国、欧洲、日本、南韩，包括东南亚，关系都是不是那么好。在俄乌冲突、欧美去风险的状态之下，潘功胜作为人民银行行长，他所起的作用是非常之少。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5月份的工业产出、消费零售以及服务业生产指数等多项指标的增长都低于预期，而且相较于4月都是出现回落，而6月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综合指数 PMI 亦都比5月下降了 0.6 个百分点，这个代表着中国经济复苏仍然是显得疲软。出生于1963年7月8号的潘功胜，在1993年取得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博士学位之后，进入中国工商银行工作，从工行房地产信贷部副处长一路做到工行的董事会秘书兼战略管理以及是投资关系部总经理，直至2008年期间是有2年，他在1997至98年之间是到英国剑桥大学进行博士学之后是访问。2008年至2012年的期间，他转任中国农民银行的党委委员以及是副行长，参与了农民银行的股改。2011年初，潘功胜前往美国哈佛大学短期进修，返国之后他在2012年6月正式调任中国人民银行的党委委员以及是副行长，并且在2015年年底兼任外汇管理局的局长和党组书记，国内外的金融资历是近30年。对于潘功胜的任命，现居住在英国的《红色资本主义》一书共同作者霍伊亦都同意，中国主要是想彰显他们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以及央行决策的延续性。霍伊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虽然中共的人事任命一向是黑箱作业，但是不论是潘功胜的任命是不是意外，他是不是习家军，在习近平独揽大权的前提之下，外资圈都不寄望潘功胜能够独立行使职权。
This is a respected professional who's been a long time in the financial system. 霍爾
表示，因為個人是受尊重的專業人士，他已經在中國的金融系統任職多年，所以這個任命代表著政策延續性，但他不認為大家會期待潘功勝的獨立性。部分媒體分析表示，潘功勝英語流利，亦都曾經富及美英美，應該是有利於美中兩國的對話，或者是彰顯中國持續改革開放的決心。但霍爾表示，外資圈不會因為中共在央行留任一位海歸派就輕易相信中國開放的力度。他說習近平任內十年的作為，尤其是最近兩年緊縮的很多監管法令和規章，不理是數據管控、對高科技業以及金融業的嚴打，或者是去年設立金融監管總局來強化共產黨對金融體系的控管，都是無法一筆抹去。外資金融圈對這個仍然是負評居多，再說外企亦都深感中國營商環境越來越惡化。不過位於上海的金融學者李南表示，中國設立國家金融管監管局總局來按照相同業務的相同監管的原則，釐清不同的金融監管部門的職責，有助於堵住之前的監管漏洞，令到監管套利者是不再有可乘之機，更能加有效地發揮金融監管的三大職能，保障金融體系的健康安全，保護投資者以及金融消費者的權益。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書面採訪的時候說，中國人民銀行以及是美聯儲一樣，在制定貨幣政策的時候都是採集體決策模式，中國的經濟發展到目前這麼大的體量情況之下，貨幣政策以及是金融市場監管規則的制定涉及到經濟以及金融市場諸多複雜因素，需要專業人士綜合多方的意見，基於實際的情況發揮集體智慧作出的決策，不可能由一個人決策。李南表示，我們的金融監管不是一言堂，不是由一個人來拍板，而且是不可能，就是说现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到这么大的体量上面的话，已经完全不可能是一个人是能够管理全部，而且金融的监管还有整个经济的政策、货币政策的制定都是需要非常之专业的人士集体的智慧。虽然分析人士对潘功勝的任命睇法不一，但是他们一致认为中国经济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包括地方政府的债台高筑、房地产市场的不振、消费动能不足、失业率攀升、资金外逃、人民币持续走贬，或者是供应链逐渐移出中国等等，都无法靠人行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河北金融学者何光兵说，中国经济走滑下，潘功勝主导下的人民银行将会致力于保持货币的稳定性，不至于制出什么大动作的救市，因为靠大砍利息或者是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放水，无法刺激经济，恐怕只会是助长人民币的大贬值。何广并表示，潘功勝不会有大的动作，人民银行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是还是还得有，因为他不会过度地用宽松政策，你给予他降准降息大力度降的话，美联储会响加息，咁样人民币币值嘅压力会大。潘功勝行长现时遇到嘅状况就系非常之困难。何光兵表示，潘功勝要严防黑天鹅事件，亦就系概率低，但系一旦发生，恐怕系引发连锁效应嘅机制。佢亦都要维持人民币汇率嘅稳定，因此未来中国紧缩汇的管制，他仍然是建议潘功勝取消中国与俄罗斯、巴西、阿根廷等穷国恶国的货币互换，因为这些的政策方面，这些国家用人民币在上海或者香港换到黄金或者是美金，但是却是坏了中国的国家信誉，亦都惨遭汇汇的损失。他说中国应该是和欧美、日等市场经济国家换汇，才是良性的互换。上海金融学者李南亦都同意，在现行的经济环境之下，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都是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他说美联储在疫情的第一年采取过激进的降息，而且过长时间维持过低的利率，导致了资产市场的泡沫，通胀率一度高达 9%， 为了将通胀是拉回 2% 的目标值， 2022年下半年又开始激进加息，导致了资产泡沫的破裂，银行面临着风险激增，但无论减息还是加息都未能够解决真正的问题，供应链断裂导致的供应不足。至于中国，他说疫情叠加欧美国家的去风险，对实体经济是带来负面的冲击，中小企业大量的倒闭，投资生产亦都较大下滑，在这个前提底下急需要重振投资人信心，货币政策可谓有限，靠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不单止是功效不大，而且可能催生泡沫。李南以书面回复美国之音，在现阶段他不认为减息会是一个能够有效刺激经济的方法。对于中国来讲，问题的根源亦都是实体经济，现时要再恢复的话，大家是需要有一定的定力，重点应该是在改善营商环境，减少政策的不确定性。当企业经营家是都对未来的市场有信心，能够看清未来发展的方向，他们才敢投资，才敢生产，经济才能够恢复起来。资深外资圈人士霍伊亦都同意，中国经济面临着结构的转型，亦已经是不再享有高速成长，因此减息或者是其他的景气的方案刺激效果都是相当之有限。他说盘共性所面临的挑战是很多，但是他能够做的是有限。霍伊表示，挑战是在于刺激经济成长，让人民对前景保持憧憬，持续的消费，但是这个难度很高，因为他们已经不再有能力好像过去这样推出大型的景气刺激方案，而且现行的大型刺激方案这个基础建设工程亦都无法有什么的功效，因此我们进入了中国经济奇迹不再的阶段，成长动能疲软。虽然基本上中国不可能出现经济衰退，但是对很多人来讲，经济衰退的感受是很强。霍伊表示，虽然潘功胜难为，但他最重要的工作其实是防止金融动荡，避免大家上街抗议存款被偷这类的灰犀牛事件，亦就是说已知但容易忽略且发生速后冲击很大的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